好，再一次的欢迎各位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。今天我也为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，叫做得胜凯歌。当一个人胜利的时候，你就会很自然的唱着一个凯胜之歌，凯胜就胜利之歌。那这个就是底波拉跟这个巴拉，当他们把他们的敌人就是西西拉全军给毁灭之后呢，他们就写了这一首得胜的凯歌，就是在四世纪的第五章，他们怎么样的赞美神，怎么样纪念到神的作为。那我们希望我们的生命到最后是真的是一个得胜的凯歌，我们不愿意做一个失败的人，你跟我都不愿意做失败的人，我们一定要怎么做一个什么成功的人，对不对？你在哪里都好，你都希望说你要做成功的人。那做成功的人不一定像社会所讲的那一种，不一定的。社会所讲的成功可能是以金钱，你有多少金钱作为这个衡量的这个标准，或者你在社会上的地位，或者你在社会上的教育的水准作为一种衡量的标准。但是在神里面，如果你要得胜的话呢，它的标准呢却不一样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来看你怎么样能够在你一生之后啊，你度过了这一生，当你回头的时候，你是可以唱出一首得胜凯歌。那么你就从这个四世纪第五章我们来看，好叫我们的生命呢实在是没有突然的度过，乃是真正的靠着主度过一个得胜的一个生命。怎样才能够有得胜的凯歌呢？你看第一节，那时底波拉和亚比拿安的儿子巴拉作歌说，因为以色列中有军长率领百姓甘心牺牲自己，你们应当颂赞耶和华。那其实在钦定本啊，钦定本它的翻译就不同了。你看呢，钦定本是 Praise ye the Lord for the avenging of Israel when the people willingly offered themselves。 如果翻译过来，你们要颂赞耶和华，因他为以色列伸冤，百姓也甘心牺牲自己。那这边呢讲到说，他们为什么要颂赞耶和华呢？因为耶和华替他们战胜了这些敌人，是耶和华自己所做的功。同时间呢也看到说，百姓呢也愿意什么甘心牺牲自己，就甘心献上自己。他们怎么样出去一起的去攻占这些敌人，但是神的手在当中呢把他们毁灭掉。那这就告诉我们，如果你要一个得胜的这个凯歌啊，那你必须要做的一点呢，就是你要甘心的嘛，甘心把自己献上。好像这些以色列人，如果你不献上，你不献上，如果他们不甘心献上了，不去打仗的话，怎么有胜败呢？怎么有胜利可谈呢？他们一定要愿意的往出来，好，我要跟随巴拉，我要跟随底波拉啊，底波拉是一个女的哈，女的女士师，然后这个巴拉呢是他的男的军长，带领他们和他的元帅带领他们一起去打仗。所以他们这些以色列人一定要什么把自己献上来一起的作战，那这样子才有凯旋可谈呢，才也可以谈到这个胜利的东西。那你跟我的生命呢也是要这样的，你一定要什么，一定要甘心把你的生命献给神的。这个生命不是你的，这生命是谁的呢？是神赐给我们的。 每一个信徒一定要干干净净的把你的生命献给神。那这个献呢、啊、这个献这个字哈，甘心牺牲自己啊，是用在什么？用在这个出埃及记啊，当摩西要建造这个会幕的时候呢，以色列的人都很甘心把礼物呢带来献上，很甘心的，没有人压迫的。那作为信徒呢，我们也是这样，我们一定要是很乐意的把我们的生命献上，就好像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一节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。那是一种很乐意的，没有人催逼你了。原因是什么？因为神的慈悲，因为神的爱激励着我们，我们就把整个什么，把整个生命给他了。这生命不再是属于你的，信徒们，这生命呢是属于主的。所以呢，这边就叫做我们呢，我们要乐意的来什么侍奉，乐意的为主而侍奉。无论是在教会的好，无论在这个家庭也好，无论是在这个工作的地方也好，你都要说是为着谁？为着主的缘故，为着主啊。如果有一天有人说请你帮忙做一些在这边侍奉，在教会里面侍奉，你要想说我能够，我就要尽量，就要尽上去，尽上你的力量。像这些以色列人，他们愿意把自己什么献上，甚至他们牺牲自己。那你的生命呢，不可以留下来的。生命如果你留下来给自己用的话，你说我要自己享受，我要自己以后，我要整天的去旅游，我要整天的在海滩那边，我要看夕阳。我告诉你，这一种呢，是一个，你会到最后呢，你会变成一种虚度。我们不能够整天在看夕阳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不能够整天在看夕阳，你的生命是一定要往看着主。为主而活才有价值。那这个表示不表示说你不可以去看夕阳，看夕阳只不过是一部分，去旅行只不过说是一部分，你不可以整天去旅行。你整天去旅行啊，我说你都会什么，我说累，你都会累啊，累到你不要去都不要去。你为主活，把生命献给他，你就不会觉得累了。你在主里面，你侍奉他，因为有意义啊，你做的有意义，人生活一定要有意义，献上给主，献给主啊，这个就有意义了。而且这个什么是圣洁的，是圣洁的。当你献上的时候是一种圣洁的，你的生命你就要常常的自我检讨，你在众人面前是圣洁，在私底下也必须要圣洁的。你不要在人面前你好像是一个正人君子，在私底下你是这个斯文败类，那就不可。甚至在这个圣职人员叫做牧师，好像传道人，当他在讲台讲道的时候，哇，你看到好像很圣洁，但是他在下面的生活又是怎么样的呢？他也要注意。那有一次我就听到一个讲员，他在台上讲得很好，但是他一下来，他讲了一些话，就跟他在台上有所抵触，不像他在台上所给人的那种印象。我就觉得，两个不同的这个人的这个做法，所以他们的这个生活不一致。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的生活一定要一致，在人面前是圣洁，在神面前一定要圣洁。好，这个很重要的。那你不可以让这些小小的这罪在你里面，影响到你，以致你不能够荣耀神，而且是神所喜悦的。所有的东西呢，都是要讨神的喜悦，你不是讨人的喜悦。 凡事都为神做，讨他喜悦。神要我做什么？神要我做什么？神是要我在被偷懒？神是不是要我拿那个公司的东西？啊，神是要不要我讲一些骗话？神要不要我去买这个马票？要不要？如果你问神要不要的话，你就知道你做的东西对不对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所以我们要甘心的献上，在甘心的献上，也要以这个说，在生活中表露出来，表露出一个圣洁，一个是讨神的这个说活祭啊。呀，对于这些可能你们对这方面你们不太了解哈，让我稍微讲一讲下，在这个以色列人呢、啊，以色列人他们有所谓的献祭啊，就杀牛、杀羊、烧了，然后就是拿去献，放在祭坛上烧了，献给什么？献给神。这时候保罗呢也是这样的，跟我们讲说，我们呢也要这样子，把自己的身体，当然不是拿去杀啊，也不是拿去杀，好像这个祭物这样的献给神，完完全全的归给神，让神什么使用。那他们的这个祭呢，圣经要求说是没有瑕疵的，没有任何的缺点的。这个也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生命一定是要一个圣洁的，我们求神在神面前做一个圣洁能够荣耀神的一个人。好，这是第一点。当我们想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做呢？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了，是因为上帝的慈悲、上帝的怜悯、上帝的爱、上帝的爱。上帝怎么爱我们呢？上帝呢把一切的世界的东西呢都赐给我们。神有没有把空气赐给你啊？有没有？还是单单给那些有钱人罢了？没有，给每一个人。神有没有把阳光赐给你？有，神把阳光赐给所有的人，不是单单有钱的人，不是单单有名义的人，神给每一个人有空气、有生命、有气息。不单单这样子，他更把什么宝贵的这个救恩呢？耶稣基督赐给我们，基督徒就有这个宝贵的救恩。不单单这样子，他也保守我们，看顾我们。你今天你能够在这里，坐在这里来听这个道理，实在是蒙主什么？蒙主的怜悯啊！你知道在医院里面，有时候许多人躺在那边不能够动了，你知道吗？很多人躺在那边，你进医院的时候我怕了，一进医院这边刺那边刺，这边抽那边抽，这边照那边照了嘛，很辛苦的啊。你没有生病的人啊，你进去啊，你身体都会落下来啊，都是因为你身体软弱病倒。但是现在你能够站在这边，能够坐在这里，能够这样健康的这样子正常的来听到，感谢神，神的保守。不单单我们信徒蒙主的保守，神也为我们预备了一个美好的住处。圣经说那个地方呢是耳朵未曾听过，眼睛未曾看见，心里未曾想过的那美好的地方，那就是所谓的天堂。信徒死了之后有一个更好的地方，那就是天堂，比任何的别墅美丽上千千万万倍，而且那个地方是不会朽坏的，不会变坏的。如果你住你一个豪华的这个住宅，你住上五年十年了，就开始坏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在神那里，神的家，神所住的地方，那是不会破坏，那是永永远远是能够保留的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神这样爱我们，你跟我都要把生命呢献给他，让他使用，让他使用。说神啊，你使用我吧，你使用我在哪一个地方都好，让我的生命不要浪费，不要浪费，甘心的献上。而且这个以色列人呢，他们的献上是怎么样呢？他们说什么？他们是完完全全，而且是至死忠心。你看第十八节啊，西布伦人呢、啊、是拼命敢死的，那夫他利人在田野的高处也是如此的。哇，这两个支派，他们是拼命的在那里打仗， 他们把自己献上说，我要为着主，为着我的国家来作战，以死来赔上，以死来赔上。那你的生命必须要这样，你的生命呢，不再是属于你的，是主的。这个生命你一定要为主而活，而且要持守到底。圣经常常跟我们说，一定要至死忠心。那就在教会初期的时候，就有一个人叫做 Polycarp 呢是施洗约翰的一个门徒，那是在大概是第二世纪的 Polycarp。 那 Polycarp 呢，他信主，他跟随主，他忠心的跟他。那么有一天呢，他被这个罗马的这些军官抓去，因为当时的罗马帝国他们很反对基督徒的，如果有任何人不敬拜他们的这个，把他们的凯撒，他们的这个皇帝啊，当作是他们的主的话，他们就很厉害。所以 Polycarp 是信主的，信主耶稣的，他把主耶稣当作是主，不把凯撒当作什么他的主，所以呢他就被带去。那么这些罗马的这个军官呢，就问他 Polycarp， 他现在86岁了，你要不要否认主耶稣？你要不要否认主耶稣？86岁了，你要不要？他怎么回答呢？他说，我已经侍奉了他86年了，在这86年来，他从来没有对不起我，我怎么能够亵渎我的王，我的救主呢？他没有，他是至死忠心的。你跟我都要学习的，至死忠心。讲是很容易，当你面对的时候，你必须要做一个决定。这个决定必须要在这个时候，你就要立下心志。因为有时候基督徒会遇到很大、很严峻的什么考验啊，考验。在这里可能没有那么严峻。在别一个区域，真的是他问你，你要信主吗？还是你要放弃？你放弃，你就能够逃生，你就能够得回你的生命。你信主，坦白说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的。你会怎么样面对？你到那时候你说没有机会给你你必须要说，神啊，我的生命我献给你，是你的，我要跟随主你到底。那这个是真的，有一天如果真的是这个东西临到这个区域的话了，你的回应是什么？这个是一个事实啊。那时候就可以看出谁是真的基督徒，谁是什么假的基督徒。求神保守我们，一定要把我们的生命呢献给他，那么你才有凯旋可说，不然的话没有的好谈。第二呢，不离开真神。你看在第八节以色列人选择新神征战的事就临到城门。是的，当以色列人离开神他们去选另外新神，其实这个新的神是一个假的神。圣经说有战争的事情临到，如果你再看这个第六节的话，你看在亚拿之子三家的时候又在亚义的之子大道无人行走，那个大道没有人走了，都是绕道而行换句话说，当时一定很多抢打抢的事情一定很多人打抢，在光天化日之下，人家就这样子抢劫。那如果这个发生在新加坡的话，你想会怎么样？ PIE 没有车走， KJE 没有人走， TPE 也没有人走，没有汽车，什么都没有了那一种情形是一种很可怕的一种情形，晚上你不敢出门的。那时候的情形就是这样，他们必须要绕道而行， 因为他们违背，他们离弃了神，神使他们的敌人什么？使他们敌人来侵占，侵占他们的国家，就好像日本，他们怎么样侵占新加坡那种的情形。有一天，如果神这样子的力，把这样子的一个咒诅，这样子的灾殃呢，让它临到这个地方，那我们的生命呢就很苦。圣经常常告诉我们，这都是因为人离开了神，人离开了神就离开了这个福气，你是离开了福气的这个源头。当你离开了神，你就离开了这个生命中的这个喜乐，生命中的这个平安。当你离开了神，你就失去了这个人生的这个方向，你再没有这个人生的这个意义了。你要真正知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吗？你要知道吗？很简单的，他们说，来认识这位真神，认识他，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，你的人生就有意义了，就有最美好的意义。除此以外，其他的意义不是那么切实的。你可能说啊，为什么我要活？哦，我为着我的学业而活啊，我为着我的工作而活啊，我为着我家人而活，这些都是比较不能够真正给你那个满足。真正给你满足的，你必须要为着什么？为着真神而活，这个是最高的意义，最高的意义。如果这个能够成为你生命的这个目标的话，你就能够很好很好的过活，那你就能够得到神的这个神的赐福。你离开神，你就离开祝福；你离开神，你就离开这个喜乐；你离开神，你就离开了人生的意义。那么你跟人的这个关系呢，也就是慢慢恶化了。很奇怪的，当你离开神，你跟人的关系也改变了。但是如果你认识神，你会因着神的缘故，因着神的爱，你会去什么？关心别人，你会关心别人，你希望说他们也能够什么一起的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。所以这位神，你跟我都不可以离开。为什么呢？以赛亚书45章21节这么说：除了我以外，再没有神，我是公义的神，又是救主，除了我以外，再没有别神。世界上就有多少位神啊？一位罢了。圣经跟我们讲，只有一位罢了。别人可以跟人讲，条条道路通罗马，信什么都没有问题的。但是圣经却很清楚说，只有一位真神。这位真神就是创造宇宙万物那个神。这位真神也是那位能够把救主耶稣赐给我们的，他也是我们的救主。你跟我就要来到这个神的面前，来侍奉他，来跟随他，那你的生命就能够有得胜。不然的话，你离开主，你不信主，你最后你的生命一定是凄凄凉凉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神的话，你不懂以后你要去哪里，你不懂你要去哪里。然后人家讲哦，死了之后就去某一个地方，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依据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信主的人要回到神那里去，在那美好的地方就是天堂，与神同在。那不信主了，就要到这个硫磺火湖，不是神要他，乃是因为他犯罪，他不听神的话，他因着他的罪，他必须要承受这样子的一个刑罚。所以呢，你跟我呢，都不可离开这位真神，不可离开，要常常的说跟随着他。当然，很多时候有很多原因把我们引离开了神。有什么原因呢？第一，我们慢慢的不祷告，不读经。人如果你讲是信徒，你不祷告，你不读经的话，你就没有那种力量。因为圣经说，神的话语就好像什么一支宝剑啊，能够把这个魔鬼给击退。魔鬼常常会用很多方法来试探我们，但是如果你有神的话语，你就可以击退他。比如说魔鬼跟你讲，哎，没有香干啊，去买马票啦。但是圣经说， 不可贪心，不可贪心。哦，你就行。哦，对哦，不可贪心。那么有时候呢，我们会想入非非，我们说，哎呀，我有自己的家庭，哇，但是外面那个女孩子比较，她比较体贴，她跟我比较谈得来，哎，为什么不要有第二春呢？啊，为什么不要有第二春？但是神说要逃避了吗？淫心，所以你就知道哦，不可以，你就把你的脚呢给缩回来，你就不去犯这种罪。所以你要常常的祷告，常常的读经，而且不要爱上这个世界，不要爱上这个世界。爱上这个世界呢，你就糟糕了。世界把你的心中给填满，把神的话语给挤出去。因为圣经说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你不要让世界的东西来填满你，你不给让世界的娱乐，你不给让世界的这些物质，你不给让世界的爱好等等任何东西都好来把你占取，把你引开离开神。你也不可以被自己的情欲所操纵，不给操纵。你知道你有常常有心中，你比如说你有贪爱一些东西，或者你心中有一些罪恶的一些思想，你要快快的靠着主来胜过，不要让他在里面慢慢的所谓的滋生啊，慢慢的在里面滋生，以致他把你整个生命给控制住。不要，你单单的来跟随这位神，听神的话语，不离开这位真神，好好的侍奉他，好好的爱他。我敢向你担保，你一定能够有那一首得胜的凯歌的。如果你离开他，你就要唱楚歌了，唱楚歌，你不再唱这得胜的歌了，好吧？第三点，我们应该怎么样呢？我们要殷勤侍奉主。你看第十四节，十四节到十七节的，就特别是讲到这一边呢、啊，有根本在亚玛利人的地，从以法莲啊，这边有几个支派，以法莲、便雅悯、这个马吉、西布伦、以撒迦，当然拿弗他利啊，这些人呢，他们都一起的来跟这个巴拉与底波拉呢一起的去作战，这几个支派。但是呢，另外一些支派啊，如果你看第十六节，流变激烈，第十七节，但雅士啊，那这些呢，他们就没有帮手，他们就没有帮忙，他们在旁边啊，各按官火。哦，看人有患难，但是他们却袖手旁观罢了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一定要什么？要殷勤的来侍奉主。像这些支派，他们看到这个国家有难，这个敌人要来，他们就愿意奋身而起去参与，一起的把这个敌人呢给除去。然后你在这个时代呢，我们也是要这样子，我们要做一个殷勤基督的精兵啊！你不给懒散下来了，你比如说我不理他啊，我不理神的东西啊，有没有传福音没有相干啊，人有没有得救没有相干，你不可以这样子的。你一定要想说，我怎么样能够在神这个国度里面参与一份，让人能够听到福音，让人能够认识主耶稣，让人的生命更加的丰盛，因着主耶稣基督更加的丰盛。当然我们在殷勤侍奉主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有几个态度啊。第一个态度呢，我们要谦卑，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只存心谦卑啊。我们侍奉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谦卑。如果你不谦卑的话，你就自以为自己很厉害，那就会产生摩擦，人与人之间呢就出现了问题。这个是教会常常会发生的， 在公司也是一样，你不谦卑，你就把自己抬得很高。这边说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世人是很少的，是我厉害，我厉害，我要显我的什么，我的本事啊。但在主里面，我们愿意中看别人比自己强。是的，每一个人啊，都有他的强处的，都有一些东西比你什么，比你厉害。那你知道爱因斯坦吗？爱因斯坦呢，他讲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，但是呢，来到赛跑的时候，他就不可以了。很多人呢都胜过他，因为他在赛跑方面，在体能方面呢不是那么好，所以你看他也是会输给人的。你不可能样样你都胜过别人的，所以你要谦卑。你在侍奉主的时候，你要谦卑，不单单这样子，要心里火热，常常服侍主。哦，我们不要懒惰，不要懒散下来。你有机会，你能够参与福音的施工，你就参与；你能够出去帮助别人，你就帮助别人；能够探访，你就探访。那么，这边特别告诉我们了，人啊，如果侍奉主不出于爱主的话，你没有那个爱主的心的话，是一个咒诅的，是一个可咒可诅的。在哥林多前书16:22，若有人不爱主啊，这人可咒可诅。是的，我们是因为爱主的缘故呢，我们才愿意出来殷勤侍奉主。如果一个人不殷勤侍奉主，不爱主的话，圣经说是可咒可诅的。你看这个，这边也告诉我们，如果看这个5:23，耶和华的使者说，应当咒诅米罗斯啊，大大咒诅其中的居民，因为他们不来帮助耶和华，不来帮助耶和华攻击什么勇士。那你跟我呢，都必须要做个基督的精兵，应该做的你就做，你好好的侍奉他，在神的国度里面，你尽上你的力量，这个是我们所要学习的。另外一点，我们要专心，专心的依靠他，专心依靠神。你看在19的时候啊，君王都来征战，那时迦南诸王在米基多啊水边的他那征战，却未得掳掠银钱。那当时呢，不单单西西拉军队，那其他的君王呢也从旁帮助，但是呢，真正把这个敌人毁灭的是谁呢？是神。你看在20，星宿从天上征战，从其轨道攻击西西拉。星宿这边是讲到这个从天上啊，天上神的使者，神的使者从天上来作战，来攻击他。那么怎么样呢？那击碎鼓和把敌人冲灭。本来他们用那个战车啊，那铁车，忽然之间呢，那河水泛滥，那个击碎 Kishon River Kishon， 忽然之间泛滥就涨起来，那个水忽然涨起来，把这个周围的这个地方呢给遮掩掉了。遮掩掉的时候呢，他的那个铁车呢就派不上用场了，就没有用了，那轮子就被卡在那边了。所以怎么样？你看第22，那时壮马的嘛，驰驱踢跳奔腾啊。那这是讲到那时候他们的那种战败，那种战乱的那种情形，那马是要拼命的这个要逃离，但是却不能够。哦，这个都是神呢，神自己的手呢在做工，神自己让这个河水忽然之间泛滥起来，以致把这些敌人呢给击败。所以我们要依靠这位神，在凡事上呢是神自己的工作。那么我们讲，哎，我们又怎么样？你跟我要怎么样呢？我们也是需要尽上我们的力量。那其实啊，这个时候呢，巴拉呢，记得如果我们看这个第4:14了， 你看底波拉第四章指示，底波拉对巴拉说，你起来，今日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，耶和华岂不在你前面前头行吗？于是巴拉下了他伯山，跟随他有一万人。所以当时他们什么？他们是在山上，这个巴拉他们在山上，他们下来的时候，这水呢就涨了，就把那些敌人呢的这个铁车呢给淹没。他们一定要自己下来，神也在工作。我们的心是要靠神，但是也不要排除我们所应该尽的力量。所以呢，有一句话说 The best help is what? God's help with self help， 就是说我们要尽上自己的本分，其余的交托给神，专心的依靠他。无论在顺境或者是逆境，你都要依靠他。不要说在平时啊，平顺的时候，哇，我很容易依靠神。等你遇到问题的时候，你就慌张起来，你就不要依靠神，那是不对的。那巴拉跟底波拉，他们在这个最艰难、最危险的时候，他们的心更紧紧的什么？依靠神。你遇到问题，你来到神面前，把它交托给神，神啊，你来带领，你在我面前行走。我应该做的我就做，如果我需要应该祷告我祷告，我应该关心我就关心，我应该帮助我就帮助，其余的你交托给神，神会为你开路的，好，神会为你开路的，不要自以为聪明，啊，不要说哇我能够了，我不用靠我自己人定胜天啊，啊，我靠我这力量一定能够胜过了，不要，你千千杯杯。把自己降服在神面前，说神啊，我是软弱的，我需要依靠你，你来帮助我，那你就能够得胜。不依靠神的人是一个愚昧的人啊！你不依靠神是很可惜的，很可惜神愿意把来帮助你，但是你却偏偏说不，我不要啊！愚昧不愚昧？愚昧。神是那么大有能力的，神是那么怜悯的，但是你不依靠他，很可惜。当然，当我们讲依靠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全心全意的相信他，全心全意的相信他，不要半信半疑啊，半信半疑。圣经说，心怀恶意的人，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没有定见。你不可以三心两意的，你相信你就完完全全的相信他。他必为你成全你的事。最后，你要得胜的话吗？你必须要分别为胜，分别为胜。你看啊，在这个第五章的时候，第五章二十四节这边什么？愿基尼人西白的妻雅意比众妇人多得福气，比住帐篷的妇人更蒙福祉。上一个星期我已经讲了，这个雅意的这个丈夫呢，是跟西西拉呢和好了，跟耶宾他们是和好的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这个西西拉他打败仗，他逃到他的这个雅意的这个帐篷，雅意应该怎么样处理呢？是他有接待，他有接待他，但是呢，雅意知道这个是神的什么？这个是神的敌人来的，神的敌人。那么他怎么做？他说他宁可站在神这边，他宁可站在神这边，他就把那个敌人西西拉给杀了，他把他给杀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这个是神的敌人，他知道怎么样分别为神。那有时候我们也是会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况， 一种跟利益有关系，跟人的关，人的来往交往有关系的，你会怎么样做你的抉择呢？你要站在人这边，还是站在神那边？你要自己思考。有些东西实在是不简单呢、啊。你如果你站在神这边，你就会得罪对方，你就可能会失去一些什么利益。我拿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如果你在一宗买卖里面，如果你讲骗话的话，你填了不正确的这个资料的话，你可能就能够得到一宗很大笔的这个生意。但是如果你写真的东西，你可能就会失去那一种生意。你会怎么做呢？你会怎么做？你说钱是最大的，对不对？钱是 number one， 真假没有问题的，谁知道？乱填，填假的东西，讲骗的骗话。但是这个是不是站在神那边？那是站在利益，还是站在人那边？但如果你站在神这边，你就要站在真理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所以我们一定要分别为圣。你在那个时候你很大的挣扎的，我跟你说你很大的挣扎的，就好像牙医，我应该不应该把这个西西拉给杀了，应该不应该？你以为他没有挣扎吗？他挣扎的不得了，他丈夫又是跟他好的，我能够不能够杀他啊？我是一个女孩子，能够不能够？但神给他那个勇气，神给他那个智慧。当然我说这个是一个特别的情况啊，这种是特别的情况，这就是战争的情况，这个是耶和华的这个敌人，所以他知道这个人以神为敌，我要把他杀掉，我必须要把他除灭，所以他知道怎么样分别为圣。那你的生命也要分别为圣，那么才能够讨神的喜悦。当你分别为圣，你才能够说哦，我在这一方面胜利了。那我们的生命一定要一直在分别为圣。当然我讲这个分别为圣不是啊，什么人你就哦，那个跟我不同你就跟他分别为圣，那个不同你跟我分别，你说不需要这样子的。那些不站在真理的，你就要跟他分别为圣，免得你在他罪上，他的罪恶上面呢有份。就好像这个牙医，他不要在这个罪上以敌人有份。但愿神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这几方面学习，能够甘心献上，被神使用，完完全全的让神使用。你不离开真神，这位真神对你太好了，你跟我都不可以离开这真神，而且要好好的侍奉他。不侍奉神的生命是一个浪费生命的一个生命，不跟随这位神的一个生命是一个浪费的这个生命。专心靠主，你的心要归向他，什么事情你都来到神面前，很多东西你不能够决绝，你来到他面前，你交头，你祷告，他是那位听祷告的神。当然你要分别为圣，那些还没有相信的，你要来相信这位神是个可靠的神，是真神，是唯一的神。你来信靠他，怎么信靠呢？透过主耶稣基督。我们都是罪人，罪人没有办法与这位圣洁的神亲近，必须要接受主耶稣，让你的罪被赦免，你才能够回到神那边，才能够跟神和好，那你才能够过一个有意义，才能够得胜，才能够唱出凯歌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，你施恩怜悯我们每一个人，叫我们再次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度我们的这个生命，叫我们从巴拉跟这个底波拉他们的这一个生命当中，叫我们知道怎么样的把自己分别为圣，专专的依靠你， 常常的殷勤的服侍你，把自己的生命献上给你。主啊，你是施恩怜悯我们每一个人，叫我们不虚度我们的今生，叫我们实在是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我们常常能够得胜，得胜大罪，得胜小罪，得胜试探，得胜一切不能够荣耀你的东西。哦，主啊，你自己帮助，给我们有智慧，怜悯我们。祷告，奉主耶稣名求，阿门。